点诗词，必有话说，且听心解。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，给你一个新的角度，助您开拓语文视野。
大家好，我是飞老师。前几天我碰到我的好朋友张义恩，他向我提了一个建议，让我写写古人都有哪些玩具。因为听我节目的都是小朋友，小朋友最喜欢的就是玩具了。我觉得这个建议很赞，所以这一次我就来说说古人都有哪些玩具。说起来，玩具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，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玩具，因为人类里面就包含了小孩子，有小孩子就有玩具嘛。在咱们中国，玩具最早是不叫玩具的，而是叫玩物。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儿童喜欢玩物的记载。最早的玩物非常质朴，据说叫陶响球，这是一种可以发出声音的玩具。它是由陶土制成球形，里面是空心的，装着泥丸或小石头，摇动的时候会发出响声，既可以锻炼听力，又可以锻炼抓握能力，非常适合婴幼儿玩耍。一直到汉魏时期，陶响球都是孩子喜欢的玩具。后来出现的那些又可以玩又可以发声的玩具，都是在陶响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。陶响球在玩具材质分类上是属于泥塑玩具这一类，最早都是爸爸妈妈做了给自己孩子玩的。到了汉朝时期，出现了做泥塑玩具的民间艺人，开始制作泥塑玩具来出售。到了唐宋时期，特别是在宋朝，泥塑玩具成为民间玩具销量最好的一种。宋朝的时候，中国古代的玩具市场已经真正形成了，当时玩具生产和销售的规模都非常巨大，甚至还出现了像现在一样的玩具专卖店和玩具一条街，制作和销售玩具成为宋朝手工艺人的谋生手段和发财之道，玩具市场的生意非常红火。当时除了各种泥塑玩具，另一种卖得很火的玩具就是拨浪鼓，这是一种装有手柄的小鼓，鼓的两侧既有弹丸，转动鼓柄就能甩动弹丸击打鼓面，发出清脆的咚咚声。这种玩具从古代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能看到，它是婴幼儿最好的玩具。不过如果孩子长大了点，拨浪鼓就不能满足孩子了，这时家长就会买些更高级的玩具，比如益智玩具。当时最流行的益智玩具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拼板类，另一种是套环类。这就要提到中国古代四大益智玩具了，它们就是七巧板、九连环、华容道和鲁班锁。七巧板它起源于宋朝，是由七块板组成，利用这七块板可以拼出花鸟鱼虫以及人物等很多种生动形象的图案。后来七巧板还流传到了国外，国外称它是东方最古老的消遣品之一，成为当时上流社会很多人喜欢的娱乐产品。九连环一般是用金属丝制成九个连环，将圆环套在横柄上加以固定，玩耍时按照一定的规则反复操作，将九个连环拆开后再次合到一起，中间的步骤非常复杂，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成功。九连环在明朝的时候最为流行，后来也传到了国外，并被国外称为中国环。华容道是一个带有十个大小不同方块的棋盘，它原来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名。相传三国时期赤壁大战，曹操败军之后经过华容道，想要从这里逃走，碰到关羽立马横刀拦住去路，曹操要设法从重重包围之中逃脱出去。玩游戏的人要通过移动各个方块棋子，帮助曹操从上面的位置移到棋盘最下方的中间出口逃走。游戏过程中不允许跨越棋子，还要设法用最少的步数 把曹操移到出口，游戏难度很大，对于古人来说是消磨时间最好的玩具。鲁班锁也叫八卦锁或者孔明锁，是一种三维的拼插玩具，相传是由春秋时期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发明的。这个玩具有各种造型，都是靠自身内部复杂的凹凸部分来巧妙连接，易拆难装，玩的时候需要仔细观察，分析内部结构和先后顺序，才能拼装成功。除了这些平时都在玩的益智玩具，古代逢年过节或者赶集或者举行庙会的时候，家长也会送玩具给孩子，比如春节送鞭炮，元宵节送花灯，端午节送布老虎，中秋节送兔儿爷等。鞭炮、花灯和布老虎，我们南方的孩子比较熟悉，只有这个兔儿爷可能就不太熟悉了，因为这是流行在北方的一种玩具，它是一种泥塑玩具。在中秋节的时候，北方的人们根据嫦娥玉兔的传说，用泥土塑造出各种不同形状的兔儿爷，并画上鲜艳的色彩，深受儿童的喜爱。另一种流行于北方的玩具就是空竹，这是一种圆盘形状的玩具，一般是用木质或竹片做成，中间是空心的，所以叫空竹。玩的时候用竹棒系上线绳，缠到圆盘中间的木轴，快速拽拉抖动，使它高速旋转而发出响声。在中国北方，逢年过节，大人和孩子们都喜欢抖空竹，并且能玩出许多花样，真是好玩又健身。在现代，抖空竹还作为中国著名的杂技节目，在世界各地进行表演，赢得国外友人的惊叹。七巧板、九连环、华容道、鲁班锁、空竹等这些玩具只是古代玩具的一小部分，其实古代的小朋友们还有另外四大经典玩具，虽然不是益智类的，但是也很受欢迎。在下一期节目中，我将继续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些古人的玩具。咱们下期再见。